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第四首《赞美诗第四首》。感谢神的恩典，保守我们又平安的过了一天。那小弟今天想说，还是用这个拿鸿书哈，小弟在一些读经上的心得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们先翻开拿鸿书，拿鸿书旧约圣经1095页，拿鸿书的第二章。今天小弟大概就是用这个第二章，来跟大家做一些小弟在读经上的一些心得上的感想。那因小弟上个月有跟大家来分享到这个拿鸿书的第一章，这个拿鸿先知他的原来的意思就是，不应该讲说拿鸿他的意思就是安慰的意思。那他要安慰什么呢？安慰这个南朝的犹大国啊，不用再被这个亚述来被侵扰，因为神已经定义要来毁灭亚述人了。那在这个第一章里面呢，其实在这个第一章第二节里面，这里有提到说耶和华是忌邪施暴的神。我常常会觉得说，有时候我们一直在强调神的慈爱、神的怜悯，但是有时候我们往往会去忽略到神是公义的，神也是会发怒的神，他不会将这个有罪的当作无罪的。其实我们今天要认识的是， 神他公义的 属性。这个拿鸿书跟约拿书啊，其实他在这个74译本里面他是放在一起的。为什么呢？因为拿那个约拿书他是在论到这个尼尼微人的悔改啊，但是这个拿鸿书却是在讲到说尼尼微城的即将要被毁灭。为什么他要被毁灭呢？因为尼尼微人他们的悔改不是很长久的。在这个拿鸿先知在传这个毁灭的警告的100年前，约拿先知就已经传警告了。但是这个在这个100年当中呢，他们虽然说尼尼微人已经悔改了，但是在神看起来他们的悔改是不长久的。就好像说这个在何西阿书第六章那边有说到说，以色列人的那个悔改啊，就好像早晨的云雾、树上的甘露一样，是短暂的，并不是长久的，所以神也会施暴。好，那今天神借着外国的势力来刑罚以色列人，乃是因为他们在宗教信仰上犯罪得罪神。因为神要求，因为在这个第一章的第二节说，耶和华是祭邪的。这个祭邪在原文的意思里面，就是说要求如同婚姻般一样的忠诚。但是因为以色列人在这个信仰上的不忠诚，所以呢，神就兴起这个外国的势力来刑罚他们。亚述人就是尼尼微人，他们会犯罪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个人的行为。所以神的公义要彰显，才能够伸张。就好像创世纪14:13那边在谈到说，索多玛人在神的面前呢，罪恶很重。这个一样的道理。如果今天神的公义没有伸张的话，那神就不是公义的神。那这里第一章也提到说，神是我们的神，是不轻易发怒的神。不轻易发怒是神的能力。我记得曾经有一位我们教会的长辈说，如果今天我们所敬拜的神他是轻易发怒的神，那今天这个世界不知道要被神毁灭了几次。所以呢，不轻易发怒是神的能力，但是呢，他也不会将这个有罪的当作是无罪的。而且尼尼微人他们去敬拜偶像，然后在这个又相当的淫乱，所以神呢就定义要来毁灭他们。因为呢，神不会将他的荣耀来给假神。就好像说巴比伦帝国他们灭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把这个神殿中的器皿拿来赞美他金银铜铁所造的神。那这个第四节以后就是在谈到说神发怒的一些情形，就好像这个山崩地裂一样。其实我们或许对这个921大地震的印象相当的深刻。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地震啊、火山爆发等等，这都是神愤怒的一个表现出来。而且当神在刑罚这个罪人以后呢，他也不忘记告诉这个当以色列人说，你们可以安心的到神的殿去敬拜神，来守神的节期。让我们也知道说，今天在我们很平安的时候呢，能够到神的面前，到神的殿来敬拜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章。 第二章小弟给他定的主题就是述说尼尼微城的一个毁灭。当先知在宣告尼尼微的审判以后呢，他继续用生动的方，用那种诗歌来很生动的描写尼尼微人被围攻的围攻以致陷落的情形。所以这里那我们看出来说，当神要惩罚罪恶的时候，当神的旨意已经定了，即便是人啊，看守保障谨防道路呢，能依然是难逃这个厄运的。所以在这个西元前的612年，这个巴比伦还有马代还有西古提的联军呢，他们就将城摧毁，来成就这个先知的预言。我们来看西番雅书第二章，西番雅书第二章旧约圣经1104页，西番雅书第二章的13节，西番雅书二章13节，耶和华必伸手攻击北方，毁灭亚述，使尼尼微荒凉，又干旱如旷野。这里就说到说，尼尼微被毁灭呢，是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哈。啊，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是在说到说尼尼微城被围攻的一个情形哈。我们来看第一节，二章的第一节，尼尼微啊，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保障，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哦，这里是就是刚小弟在提到的那个巴比伦还有马代还有西古提的联军呢，他们已经兵临城下了。这里说那打碎邦国的，神用这个国外的势力来要来毁灭其他的国家的时候呢，他们就是神全地的大锤，还有战争的，还有一个波涛呢，斧子是用来打碎邦国的，刑罚他的仇敌。我们来看耶利米书50章，耶利米书的50章的23节。50章23节哈，全地的大锤和竟砍断破坏，巴比伦在列国中何竟荒凉。我们再看过来51章的20节，51章的20节，你是我战争的斧子和打仗的兵器，我要用你打碎列国，用你毁灭列邦。这里就是刚刚小弟有在谈到说，这个是神，那个巴比伦联军呢，他们是神全地的大锤，是战争的斧子，他是要用来刑罚这个邦国的，来刑罚神的仇敌的。这个耶利米书这个50章跟51章是在提到巴比伦被灭亡的情形，那这个也是相互应用在这个尼尼微被毁灭的事情上哦。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说，我们的神是掌管历史的神，这个全地呢都在神的手下哦。再过来看，然后这里先知就刚讲到说，你要看守保障啊，要谨防道路啊，这个是一种很讽刺的语气哈，说啊，你要赶紧来备战，要赶紧来防守，因为敌人啊已经兵临城下。这里有讲到说使腰强壮，大大勉励。一般来讲，这个腰是我们力量的来源，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军人，他们为什么会，我们如果当过兵的人都知道说，当军人来扎那个 S 腰带的时候， 看起来其实就是 很有精神，很有饱，很有那个很有精神饱满的 样子啊，在这里却是先知用来讽刺他们说啊，你们要赶紧来束腰啊，要赶紧准备 打仗啊，为这个即将要来临的战争啊多做准备、哦、这个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三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啊、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惠。这里是彼得在勉励我们信徒呢，要在信仰上要约束自己的心，不要让我们的心呢去放荡，去追求属世的一些荣华等等。但是这里也就我们，但是这里呢，拿鸿先知却是用一种很讽刺的语气来告诉他们说：“啊，你们要赶紧去准备打仗啊！哦，这个因为敌人啊，已经这个兵临城下了。”我们再看拿鸿书第二章的第二节，拿鸿书第二章第二节，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哦、这个第二节是说神要恢复雅各的荣华，因为亚述人曾经使这个南朝犹大国国力空虚，就好像这个枝子断掉一样。这个是记载在列王记下十八章、哦、这是亚述王呢来惩罚这个西西家呢，说你要 我要罚你多少钱多少钱，而且你还要来向我进贡，这就是使这个犹大的国力来空虚、哦、就好像葡萄树枝来毁坏一样。但是今天神却应允说，今天神要来复兴这个犹大雅各的荣华，使他像之前一样、哦、所以这个神的应许呢是不会落空的、哦、那我们再看过来拿鸿书第二章的第三节到第五节，这边第三节到第五节是在拿鸿先知在论述到说这个敌军的威猛、哦、那我们来看第三节，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在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薄木把的枪也抡起来了。第四节，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火把，飞跑如同闪电。三节到第四节就是在说到说，身穿这个红色军服的巴比伦精兵呢，他们拿着满的鲜血的这个金色的盾牌，手中的枪也已经拿起来了，各个勇气十足，精神抖擞，那准备要来进攻，而且他们战车上的铁壳呢，也因为反射的阳光呢，就好像这个火把一样呢，已经可以说他们的精神都是很饱满的，而且都已经准备好要来做战，而且他们的战车在城外呢，就好像一个很疯狂的赛车手一样。那是随意的往来横冲 直行，所以这个形状呢是非常恐怖的。但是相对的，敌军的精神抖擞啊，勇气十足。相对的，在第五节这边我们来看二章的第五节，尼尼微王召聚他的贵胄， 他们的步行半跌，树上城墙预备挡牌。哦，这里可以看出来说，尼尼微人啊，似乎好像没有准备一样。他们的军事，这个王召聚他们的军事将领，还有精锐部队呢，很匆忙的要来准备战争。啊，从这里可以看出来说，他们的惊慌疲累，以致跌跌撞撞，啊，来到他们的城墙上来准备攻势。这里有在第五节后面说预备挡牌哈，挡牌是用来保护攻城者的一个工具。有时候我们或许会觉得说，古人在攻城好像没有什么哈。其实如果我们看一些我们中国古代的电影、电视，或者是说国外的一些电影、电视的话，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说，其实古人他们在攻城的这个心思上也蛮会去花心思去做设计的哦，并不是说只有单单那这样子来用人力这样子来攻城而已，他们会利用这个不同的工具来做一个攻城跟防守的一个任敌我双方的一个准备啊。那第六节到第七节是在谈到说一个城池被攻陷的一个原因啊。那这个二章六节说河闸开放，宫殿充目，那王后蒙羞被人掳去，宫女捶胸哀鸣如歌，此乃命定的事情。那这个城墙被陷落的原因有两个说法，就第一个说法是说，当联军啊久攻不下这个尼尼微城的时候呢，就是有一就是突然有一那然后呢天降大雨，这个然后使这个底格里斯河来这个泛滥，将这个大幅的城墙来冲毁，那然后使敌军呢由破口而入。那第二个说法是说，他们利用已经攻取的这个水闸门，然后将它突然间的开启，用这个水的力量来冲毁城墙。因为啊，这个尼尼微城它是建立在底格里斯河的东岸啊，因为一般好比说这个巴比伦城他们也是建立在这个河边，所以一般的城都建立在河边的话呢，他们都是会利用，那联军就用这个水的力量来攻击的。那这个也是应验了一个先知在第一章宣告的时候，我们来看第一章拿鸿书第一章的第八节。第一章第八节说，但他必以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啊。这里就说到说，连敌军呢、啊，必用这个仗义的洪水来淹没尼尼微城。所以这个城被攻破有两个原有两种说法啊。那这个这里在提到说王后。有人是指是在有一些资料是写说，这个是指着女神伊斯拉哈，这个他是尼尼微人所敬拜的主神。那因为城被攻取，尼尼微城失陷，所以这个女神也被羞辱了啊。因为当时候在中东，只要是别的国家来打赢这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他们就会将他们神庙里面的东西完全的掳走，包括这个神像，代表就是说对他们这个守护的女神一种羞辱。 所以当这个尼布侠尼撒王攻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因为犹大人他们是敬拜独一的神的，没有任何的神像，所以呢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就把这个圣殿里面的器皿就掳到巴比伦去。那这里就讲到说哀鸣如歌，亚述文的哀鸣，这个鸽子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举哀者的意思。所以这个城被攻破，然后这个让城里面的人呢都蒙羞，这个是在就好像第七节后面讲的，此乃命定的事情。所以当神决定要做什么事的时候，我们人是没有办法来阻挡的。我们再看过来第八节，第二章第八节，第二章的八到十三节就是在谈到尼尼微城的被倾覆啊，这个倾覆就好像是大楼倒塌一样。我们之前也知道说，这个过年的时候台南的围观大楼倒塌哦，那个状况就是倾覆哦。啊，八到我们来看八节到十节。那当敌军攻入这个尼尼微城的时候呢，这个尼尼微被决亮的一个景象。我们来看第八节，第八节说，尼尼微自古以来充满人民，如同聚水的池子，现在居民都逃跑，虽有人呼喊说站住站住，却无人回顾、哦、这个因为尼尼微城是一个极大的城。我们来看约拿书第四章，约拿书第四章十一节，第四章十一节说，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这里说神对约拿先知说，尼尼微大城哦。那这个尼尼微城到底有多大哦？我有去请教过，就是说如果以我们当约拿先知到尼尼微城去传警告，那尼尼微城说他要走三天的路程，那约拿先知是用走一天的路程就把这个警告。那我们不知道说约拿先知是高是胖还是矮哦，他的脚程有多快。如果以现在来讲的话，大概就是从我们台北火车站走到这个设置大概七段八段那个地方，大概就是走一天的路程。那尼尼微的他说是大概三天的路，对，三天的话大概就是从我们基隆河以南一直到这个木栅新店这个地方哦。那因为有人是说约拿先知传警告的时候，他是可能是走直线的，所以他才能够来用一天的时间来走从北到南这样子走过。那这个只是这个是一般人的一个推测哈、哦。那这个所以说这个原本啊人口很多的城市啊，就好像水一样的聚集，但是城破以后、啊、这个百姓争相逃命，虽有人，但这里第八节说虽然有人阻挡说啊说不要跑哈、哦，但是依然没有办法阻挡这个逃难的人潮。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到一些电视节目，其实也会看到说当一些古代的城池被冲破的时候，被攻破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子哦，会出现一些逃难潮。那出现的逃难潮以后呢，相对在第九节说城里面的宝物啊也会被 被抢夺，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要来保护自己的生命都来不及了。其实你有再多的金银财宝也都没有用。所以第十节就是在讲到说，城内的极尽的空虚荒凉，人心消化，每个人呢这个双膝发抖啊，那互相的在碰撞，陷入极度的恐惧之中，而且因为惊慌害怕，就算是再有勇力的战士呢，也会失去力量。那每个人的脸色都很恐惧，就好像土色一样。那十一节到十三节就是说到说，神要与亚述来为敌。十一节到十三节是用一栋的狮子来做一个比喻，来讽刺尼尼微城的一个荒凉。因为尼尼微人他们的旗子呢，就是用狮子来做一个符号，但是说昔日啊，就好像公司一样的到各个地方去抢夺，然后呢用贪婪还有残酷的手段来征服人其他国家的百姓。但是今天他们的势力跟他们的雄伟的建筑今天在哪里呢？这个是十一节到十二节在讲的。那神必，这就是十三节，就是说到说，神必与残暴的狮子亚述人为敌，要以火和刀剑毁其战争的工具和一切，还有夺去他一切的战利品，然后也使他不再有使者呢来侵略别国所发的狂语，因为这个国家必定要全部的毁灭了。所以这个第二章其实就是在谈到尼尼微城的一个毁灭的状况。其实我们从我当小弟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会发现到说，其实这个战争是很残酷的。我虽然没有经历过所谓的战争，但是单单只要看到电视上在演播放一些二次大战，或是说我们一些像说抗日战争一些影片的时候，其实会发觉说，其实啊这个战争是残酷的。然后今天这个拿鸿先知在讲这个亚述帝国的预言的时候呢，其实亚述帝国在主前第七世纪的时候，他们的国势正是达到一个巅峰的状态。那这个其他的周围的国家，包括这个犹大跟以色列呢，也是时常的被他的侵扰。一个声名显赫的一个帝国呢，当先知来宣布他的审判的时候，就在一夕之间完全被瓦解了。其实我就在想，其实在圣经中啊，最早出现亚述这两个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想过，圣经中最早出现亚述这两个字，其实是在伊甸园的时候。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十四节，创世纪第二章十四节，第三道河流名叫西底节，西底节就是底格里斯河，流在亚述的东边。那第四道河就是伯拉河，伯拉河就是现在的幼发拉底河。然后这个第一次最早出现在圣经里面的亚述这两个字， 是在伊甸园的时候，那尼尼微城是由谁建立的呢？其实尼尼微城是由宁禄来建立的。我们来看创世纪的十一章，创世纪的十一章，十一章的我们来看第九节，不，从第六节开始看哈。韩的儿子是古时麦西西佛迦南。第七节，古时的儿子是西巴哈菲拉撒佛拉玛。马弗提加拉玛的儿子是示巴底但。第八节，古时又生宁禄，他为世上英雄之首，他在耶和华面前是个英勇的猎户。我们来看第十节，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利、雅甲、甲尼，都在示拿地。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这里就说到说尼尼微城是宁禄所建的。那在约拿先知的时候，尼尼微城是一个很被称为是一个大城。那它的周围大概有8英里，它的占地是289平方英里。那尼尼微城就是建立在主前的2000年，它在主前12世纪被定为亚述国的一个首都。那历代的亚述君王对这个尼尼微城可以说是倾力在建设哦。啊，但是这么一个大的城，在一系当中，在主前621年被毁灭，一直到西元18440年。被考古学家才发现，他在这个历史上可以说失踪了2000年，就连那个希腊帝国的亚历山大帝在附近征战的时候，也不知道说这个有一个很历史在历史上一座很显赫的大城啊，所以让我们会发觉说。今天历史上的大帝国今天在哪里呢？我们看到说亚述帝国，再下来就是巴比伦、希腊、罗马，然后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历朝历代，比较有名的就是汉朝、唐朝之类的。其实今天，这些大帝国都在哪里呢？那今天，英国在当时也是被称为日不落帝国，但是今天他们这个国家其实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强盛了。啊，今天我们如果用 Google 的话，其实这个我们所看到的巴比伦跟这个尼尼微，今天都是在伊拉克的境内，他们现在只是被称为一个省而已。所以说今天就像刚刚小弟在讲的，今天任何的国家的兴衰都是在神的掌握里面。那我们今天呢，也就是要臣服在神的脚前，因为人是没有办法来抵挡神的。然后 小弟在读第二章的时候啊，我也有一个感觉，就是说今天就算在工作上，或是说在你的邻居当中，就好像有人很强势，就好像亚述人一样，但是总有一天他也是会有没落的时候，他也会有被神惩罚的时候。所以诗篇告诉我们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我们要专心的仰赖神。所以我们人遭遇到患难的时候，都会有惊慌的时候，也会有就好像患难，就好像这个勇士他们也会有没有力量的时候。但是呢， 今天唯有相信耶稣，唯有 倚靠耶稣、我们才有、一个真正的平安。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6章，约翰福音16章33节，16章33节，我将这事告诉你们，就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不管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什么样的患难呢，唯有倚靠神，才有真正的平安。就好像说，今天一个不可一世的亚述帝国呢，它也是有被毁灭的一天。所以小弟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唱诗154首。